2025年3月17日，香港媒体正式发布讣告，香港恒基集团创始人、曾经的四大家族之一、人称四叔的亿万富豪李兆基去世，享年97岁。消息传出，一个名叫七仙羽的玄学大师顿时网络爆红。原因啊，是他在2月底就曾经预言说，有一个香港李姓富豪会出事，而且还强调说，这个富豪其实命数早就到了，通过长期行善才延寿到现在。不过遇上了七星连珠这样的罕见天象，也只能说是天命不可违。当时啊，很多人都猜测他说的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结果过了两周，李兆基去世了。于是有网友留言说，可能李嘉诚才是最该开箱并庆祝的那一个，不仅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的老对头先他一步离去，更是被他挡了一记天劫啊。不过平心而论，就像很少有人去关心全球第二首富是谁一样，李兆基这个香港富豪榜的千年老二，在华人圈的知名度和曝光度远远不及李嘉诚，甚至还不如自家的千亿媳妇徐子淇。可是啊，在风水圈子里，李兆基却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是典型的信风水发大财的正面案例。就连他的离世都被大师精准预言，似乎更是用一辈子诠释了什么叫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于是啊，很多人不远万里前往他位于顺德的家族陵园烧香，与其说是来祭拜李兆基，不如说是想要沾点财气。可是他那近300亿美元的财富，真的就是摆个风水阵、修个祖坟这么简单就能得来的吗？下面啊，就让我们来讲讲李兆基和他那些鲜为人知的玄学一生。说起香港富豪的发家史，可能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呢，就是房地产。的确，四大家族中的李嘉诚、李兆基、郭德胜、郑裕彤，以及被称作是女星杀手的刘銮雄，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起家吧，但都是因为进军了地产界而赚得盆满钵满，缔造了香港的黄金时代。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呢，那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起飞。纵观香港富豪榜前十位中，除了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其他九个的产业都跟房地产相关，可以想象这个赛道是多么的拥挤，有时候站的猪太多，再大的风口都能被堵上。那么李兆基又是如何在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行业中异军突起，勇夺第二的呢？答案是啊，他其实是赢在了起跑线上。1928年2月20日，广东顺德大良镇的李氏大宅迎来了家中的第四个男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不管是他的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都会叫他一声四叔。李兆基出生的时候，父亲李介甫的生意可以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坐拥顺德著名的天宝荣金店和永生银号两家店铺，以过硬的质量和价格牢牢占据了当地 90% 以上的市场，不管是婚丧嫁娶、小儿满月，都以有一件他家出品的饰品为荣。而且啊，李介甫还看到了顺德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有利条件，率先做起了进出口和换汇的生意。那些海外商船一靠岸啊，第一件事就是去李家的银庄换钱，而早年间下南洋打工的人也需要通过他家把挣来的外币换成银洋，这么一进一出啊，财富就快速累积，银楼生意一度扩张到了整个广东，李家成为了顺德的一方巨富。李介甫在短短20多年里就把生意做得如此的风生水起，这样的好运加财运实属是罕见，于是当地就流传说是因为李家的祖坟埋得好，那处位于大良镇飞鹅山的墓地青山环抱，还有一条天然形成的护林河，不仅有中气不泄、子孙环抱的意思，更是能做到气聚则财聚、财源滚滚而来。而李家的家族墓地就位于飞鹅山之顶，即整座山的灵气所在，之后更是经过多次翻修，规模之宏大堪比皇家陵园。飞鹅山公墓也因此被称作是中国最有财气的墓园，价格呀跟着一路水涨船高，现在别说是往里面埋人了，就连小小方寸之间放一个骨灰盒就高达17000多人民币，而且啊，每十年还要缴纳6000多元的管理费。也难怪有网友说，李兆基这是把阴间和阳间的房价都给抬高了呀。在作家梁凤仪所著的《李兆基博士传记》里边说啊，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能说会道，深得父母喜爱。后来啊，他的两个哥哥相继夭折了，他尽管排行老四，但实际上已经是李家次子。 而父亲李介甫更是把继承家业、发扬光大的希望都放在了他身上，大哥李兆林反而靠边站了。李兆基三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当地最有名的私塾学习，十岁那年，父亲是斥重金请来了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惠明，成为他的家庭教师，接受西式教育。与此同时呢，家里的生意也开始让他从小就学起。李兆基还没有柜台那么高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一起做生意，从原料收购、加工、销售，再到售后、做账，每一样学的是有模有样。由于田资聪慧，他12岁时就当上了掌柜，据说他甚至都不需要检验，只凭上手掂量就能知道黄金的成色，并且很快就能心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一点哪怕是同行里头几十年的老掌柜都自愧不如。于是呢，父亲就放心地把在顺德的那两间金铺银铺交给李兆基去打理，他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掌柜。咱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12岁是什么样的呢？逃学、掏鸟窝、打电动，还是因为偷父母的几块零花钱而被混合双打，或者还是在为了小学升初中而埋头苦读啊？而人家李兆基的12岁就是大学教授当家教，金铺银铺做掌柜，钱财万贯手中过，亿万家产在眼前。这已经不仅仅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是他的起跑线就画在终点线前一米，抬抬腿就能迈过去。可是在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甭管是家大业大、精明能干，还是祖坟埋得好，李家最终都没能抵挡住历史的洪流。1945年，日本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而伴随和平而来的是日战区里发行的伪币一夜之间成了废纸，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也贬值得一塌糊涂，这就导致了李家开的银庄顿时陷入了困境。偌大的一个钱库，里面装的东西却连厕纸都不如了。在关闭了多家分号之后呢，李介甫又回到了发家地顺德，尽管黄金、白银这样的硬通货依然能够支持家族的生意不倒，不过已经意识到危机的他觉得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就把大儿子李兆林送到湛江读书，培养小儿子李兆南在老家顺德经商，而最寄予厚望的李兆基则怀揣着1000块港币前往香港。在李兆基的传记中，这个1000块发家被看作是他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典范证据。那这1000块到底值多少钱呢？要知道1948年是乱世，纸币不值钱，真正的硬通货是银元和黄金。那个时候呢，一个银元顶3港元，而100银元大概是1两黄金。李兆基当年那些钱大概是值3两黄金，咱们就姑且按照700块一克的金价来计算，差不多呢就是10万多块钱人民币啊。按照现在的概念，租个铺子进点货撑几个月的生意完全没问题。在战后香港，这1000块就是改变命运的起点。相比之下早他2年前往香港的李嘉诚，此时呢正在舅舅的店里当倒茶扫地的学徒，除了管吃管住外，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啊。而同时期前往澳门讨生活的赌王何鸿燊，兜里也才只有10块钱。不过相比这1000块钱，李介甫给儿子更重要的一份盘缠，就是他多年经商构建下的人脉。那些早就在香港立足的商界老伙伴们，对这个投靠而来的20多岁的年轻人各种提携和扶植，加上李兆基此时已有了8年的掌柜经验，自己还跟家里的金匠师傅学得了一手融化冶炼的技术，所以仅仅落脚香港1年之后，就在文贤东街开了第一家金铺。而就在这时，他也赶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风口。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大量的内陆商人带着家产资金涌入香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黄金这种既便携又不易贬值的方式，而银楼金铺就成为他们变现的一大途径。传说那时候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拿着扫把把开了30多间银楼金铺的文贤东街扫了一遍又一遍，为的就是要从那些灰尘垃圾中提炼出金屑来换钱。以至于到后来，香港别的街道都尘土飞扬，偏偏是这条街干净的能用舌头去舔。在看准了这波泼天的兑换流量之后呢，李兆基不仅进行黄金买卖，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外汇兑换、汇款等各项相关服务。他在这期间到底赚了多少钱一直不得而知，只知道到了50年代中后期， 文贤东街的一大半经营黄金珠宝的店铺都成了他名下的产业。而这时他又迎头撞上了一个更大的风口。1958年，随着香港人口暴增，住房变得供不应求。而这时三十而立的李兆基敏锐地看到了房地产的巨大潜力。虽说他此时啊已经在金铺银铺里赚得盆满钵满了，但是距离购地起楼需要的巨大资金量还是差了一大截。于是啊，他说服了那些熟识的商界大佬，集资成立了这个永业企业公司。在试水行业五年后，李兆基和公司另外两大股东郭德胜、冯景喜一起成立了新鸿基地产有限公司，驰骋港岛半个多世纪的房地产巨无霸也就此诞生。后来啊，有一位专门研究华人富豪家族史的学者郑宏泰，在自己的一本书里头这么描述过当时的李兆基，说他和郭德胜、冯景喜并称为房地产三剑客，但是在很多的公开场合他都站在另外两人的身后，好像公司的重大决定没他什么事儿一样，也因此被外界戏称为 CC 楼。但是私下里，郭德胜和冯景喜尽管年长李兆基十几二十岁，但是对他的态度却毕恭毕敬，可以想象他的才华和实力都是不容小觑的。说白了就是李兆基的作用好比是梁山坡里的军师吴用啊，在后面摇着扇子就指挥着兄弟们在前头攻城略地。延续到现在的分层付款十年付清就是当年李兆基提出并发扬光大的，尽管被诟病是开启了当房奴的先河，让一代甚至几代人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但同时呢，也让当时很多头上无瓦片的香港中下层市民有了安身立命之处。这种先住楼再交钱，边住边交钱的销售模式一经推出啊，马上就受到了购房者的追捧，和当时推出炒楼花模式的霍英东分庭抗礼，算得上是业界的东邪西毒。可是啊，他俩的鹬蚌相争到后来却是便宜了别人。上世纪60年代末，香港社会动荡，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暴力事件频发，之前炒得过热的房地产也随之狂跌。而就在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产业割肉止损时呢，有个年轻人却逆其道而行之，果断下场抄底，大量收购地皮和旧楼。几年后风暴平息，大批离港的商家回流，他又将手里先前低价收购的地产高价卖了出去，怎么一进一出啊，顿时跻身香港大富豪之列。这个好似手里拿着穿越剧本的人名叫李嘉诚，而他和李兆基这二李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爱相杀也就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一开始啊，虽说他二人都是在地产界打拼，但是李兆基呢专注于小户型家用楼盘，而李嘉诚主要是开发工业大厦，双方赛道不同，矛盾也较少。他们还在90年代初一起合作开发了位于香港西半山的一处楼盘，起名为佳兆台，取两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记录下这段辉煌的开发业绩。可惜啊，这段蜜月期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被著名的美丽华酒店争夺战打破了。事情的起因啊，是当时的香港老牌酒店，也是第一间由华人经营的高级酒店美丽华，因为老板杨志云的去世，几个子女争产闹上法庭，而不得不挂牌出售。这处物业啊，位于著名的尖沙咀，地理位置极佳，所以还未正式进入市场呢，就迎来了各大房地产巨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里边最被人看好的是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而且为了确保收购的万无一失，他还联合了内地老牌富豪荣智健，组合了联合财团，开出了87.7亿港元的高价进行全面收购。也许是感觉十拿九稳了，李嘉诚呢也飘了，在收购还未完成时就对媒体透露将会把美丽华酒店拆掉，重启大楼后并入旗下的酒店集团统一进行经营。那这个消息传到了卖方，也就是美丽华前任老板杨志云的大儿子杨秉正耳中，就引发了他的强烈不满。他提出要保持品牌的独立性和管理权，结果被财大气粗的李嘉诚一口拒绝。那我买下就是我的，你管我要用来干嘛呢？这个态度啊，直接激怒了杨秉正，于是啊，他找到了李兆基，希望他看在和先父杨志云同为顺德老乡的面上，出钱买下美丽华。李兆基在权衡利弊之后，提出可以用17港元每股的价格收购35%的股份， 用成为大股东的方式来对抗李嘉诚。眼看道口的鸭子居然要飞了，李嘉诚那边呢也毫不客气，以干预公平竞争为由，将杨秉正和李兆基告上了法庭，而杨秉正则以恶意收购进行反诉，双方都请来了顶级律师，法庭大战打的是不亦乐乎。最终啊，法庭判杨秉正、李兆基一方胜诉，李兆基呢用 33.57 亿港元成为了大股东，而他也根据先前的承诺保全了美丽华酒店，并且把经营的管理权交还给了杨秉正。至此啊，他俩算是以主权换质权获得了双赢。但是李兆基和李嘉诚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之后二人在买地和楼盘开发上一直摩擦不断，报纸上经常能看到李兆基带领新鸿基法庭大战李嘉诚的长江集团，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胜负。这样的矛盾日积月累，直到珠港澳大桥修建前终于迎来了一次大爆发。当时啊，名下拥有多间航运公司的李嘉诚坚决反对修建大桥，理由呢是香港的轮渡货运能力完全已经够用。而李兆基则动用了自己的人脉，化身苏秦，成功联合了香港五大财团，硬生生顶住了李嘉诚的施压，最终大桥得以动工建成，陆路运输成为主流，李嘉诚的水路生意遭受重创。这场较量之后啊，李嘉诚逐渐开始减持香港资产，转向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地投资，房地产呢由重转轻，从地王变成资本运作大拿。李嘉诚的帝国从此开始转身，而李兆基则顺着陆路网络的脉搏，继续把地产王国铺向整个中国南方。除此之外啊，两人为了争夺香江首富这一头衔，多年以来的明争暗斗也为人所津津乐道。其实呢，说李兆基一直是千年老二也不太准确，因为他在1996年的时候就曾经因为地产业的疯狂走高而短暂登顶过香港首富，可惜不久之后就撞上了亚洲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摔下神坛，之后便一直被李嘉诚给压着一头。如果李嘉诚像马斯克那样给贝佐斯发银牌的话，那么李兆基估计能攒一屋子了。李兆基给自己的小儿子起名为李嘉诚，颇有点我是你爸爸的意思在里边，可见两人多年以来的恩恩怨怨和李兆基始终被压着一头的心有不甘。二人在商场上争斗了一辈子，而在另一个领域风水学上也同样难分伯仲。先说李嘉诚啊，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小富在人，大富在天，可见他十分相信这个风水命理之说。而坊间也一直流传着他用风水局破掉中环中银大厦、汇丰银行风水煞的故事，甚至还有他用风水局镇压亡妻冤魂的恐怖都市传说。对这些财气中透着点邪气的故事，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会员频道，我们将会在里边做视频细说。而比起李嘉诚啊，李兆基对于风水的热忱也不遑多让，除了豪宅的选址以及修建处处有大师指点的玄机外，他更看重的是如何把财富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可这传宗接代的事一个人是办不成的，而这就不得不提他那个著名的千亿儿媳徐子淇了。如果说李兆基是命中注定发大财，财神爷追着他给他喂饭吃，那么徐子淇就可以算得上是逆天改命嫁入豪门了。事情啊，还要从2006年那场轰动的世纪婚礼说起。这场婚礼在澳洲悉尼的皇家植物园举行，耗资高达7亿港元，从会场布置、饮食酒水、珠宝服饰，那都是极尽奢华。后来啊，港媒公开的一份清单显示，单是新娘子的化妆梳头就花了50万港币，真可谓是每根头发丝儿都透着钱味儿。而徐子淇手上的钻戒更是亮瞎人的眼睛，简单的镶嵌突出了钻石本身的完美无瑕、璀璨夺目，再加上7克拉的超大 size， 价值千万，别的女明星手上的价值跟她一比，顿时黯然失色。婚礼现场，公公李兆基送上的贺礼是一块重达 163.33磅的千足黄金金砖。什么意思呢？呀，老三三三，一路升升升。一旁的女方亲友团呢，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尤其是徐子淇的母亲，欣慰之余如释重负，因为闺女嫁豪门这盘大棋啊，是从20多年前她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根据港媒的报道，徐子淇的父亲徐传顺是一位资深的会计师，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在香港一家人也算得上是中产之家了。可是徐妈却觉得女儿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不过她给女儿挑选的人生道路是嫁入豪门当一辈子的阔太太。于是啊，她在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找了一位大师预先算好了时辰，并在医生觉得她胎位很正，完全可以顺产的前提下，依然要求进行剖腹产，为的就是让女儿拥有一个完美的生辰八字。事实上啊，她这一刀很可能也没有白挨。据说李兆基在看到这个准儿媳的第二天，就拿着她的照片和八字去找自己熟悉的风水大师看过，对方看后拍案叫绝，认为徐子淇啊，不管是长相还是八字都是完美的旺夫运，这样的儿媳能娶进门，不仅能够让李家的产业持续走高，还能让李兆基早日抱上金孙，香火后继有人。于是啊，李兆基这才当场拍板敲定了儿子的婚事。不过啊，把时间推回20多年前，在徐妈眼里，让闺女一出生就拥有一个完美的旺夫八字，这其实才是第一步。根据她自己在一次访谈中说啊，女儿从小就没有做过一点家务，为的就是让保持她的双手白嫩纤细，这样啊，戴上珠宝戒指才好看嘛，万一这一伸手啊，粗糙黝黑又有老茧，这豪门阔少可就被吓跑了。在父母这样的精心呵护下呢，徐子淇从小就长得白皙可爱，人见人爱，圆圆的小脸也非常符合徐妈心中富家千金的审美，于是她更是坚定了女儿这辈子一定要嫁豪门的想法。为了让身世看上去更加上台面，他们一家更是倾家荡产，早早的就全家移民澳洲镀金去了。在母亲这一步步明明白白的人生安排下，徐子淇也不负众望，不仅是成绩优秀，待人处事落落大方，长相也越发的漂亮可人，徐家眼看着就要飞出一只金凤凰了。14岁那年，徐子淇回香港探亲，出众的身材相貌在街头就被星探相中了，想要跟他签约，让他成为模特。可是啊，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染缸嘛，而且人家富豪家也多少对模特啊、演员呀、带有点有色眼镜，所以啊，徐妈对此事呢一开始是反对的。不过他还是找到了那位算命先生给算了一卦，结果对方极力劝他让女儿入行，理由是他掐指一算，哎，徐子淇的贵人就藏在娱乐圈。于是啊，徐妈就带着闺女一起去签了约，不过呢，跟公司也约法三章，不穿暴露的衣服，不跟男孩子交往，也不能夜不归宿。因为在他看来，女儿进入演艺圈，提高知名度，也只是嫁入豪门的一个跳板而已，千万不能坏了名声。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徐子淇从当模特的当演员，虽然都是演那些小角色，演技呢也乏善可陈，不过好歹也是混了个脸熟。2001年，她和洪金宝的儿子洪天明传出了恋情，被狗仔多次拍到约会照，而洪金宝呢对儿子的这个女友也表示非常满意，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只要儿子喜欢我就 OK 啦。可是啊，徐妈对这个事是一点也不 OK， 虽说洪家也算得上是演艺圈的豪门了，但是还是入不了他徐妈的法眼。他公开站出来在媒体面前反对这门亲事，理由是他洪金宝花心了一辈子，还跟黑道有染，那儿子肯定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这下呀，可把洪金宝给气坏了，你家什么背景啊，居然看不上我。于是也加入了棒打鸳鸯的行列，两人最终被迫分手。据说啊，洪天明还曾经找到过徐家，跪地请求他们成全，但是却还是被毫不客气地赶出了大门。而徐子淇呢，也因为家里连和洪金宝做亲家都看不上而名噪一时。2年后啊，徐子淇被拍到和另外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子约会，结果徐妈调查发现，这个男的长得帅气，但是钱包却不够好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甚至连洪天明都不如，于是又给搅和黄了。眼看着池子里头的鱼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徐妈干脆把徐子淇送到英国读硕士，再镀一层金。而这期间呢，徐爸也没闲着，为了女儿能够顺利当上阔太，他干出了一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事儿，迁祖坟。徐子淇的大伯向媒体爆料说，弟弟一家啊，为了让女儿嫁入豪门，居然信了风水先生的话，把祖坟给搬走了，另寻地方下葬。这事儿呢，甚至都没通知家里的其他人，以至于大伯一家第二年前去祭拜的时候才发现，哎，人去坟空了。而远在英国的徐子淇呢， 在和霍启山有过一段无疾而终的短暂恋情之后，迅速把目标锁定在了李兆基家的二公子李嘉诚身上。根据大伯的说法，在听说女儿跟李嘉诚拍拖之后，那弟弟一家就偷偷把祖坟给迁走了，说这样可以增强运势。结果呢，徐子淇的确是如愿以偿嫁入豪门，可是大伯一家却在之后几年里经历了失业、生病等一系列霉运。于是他就觉得是弟弟请来的那位风水大师啊，使了阴招，把自己家的运气转嫁到了侄女头上，才让侄女得以平步青云。这事儿啊，在香港一度闹得是沸沸扬扬，直到徐子淇婚礼两年后，徐爸才对外宣称两家和解。运势想要再转回去，那是不太可能了，但是掏钱补偿估计也是免不了的。如果说李兆基生下来他的起跑线和终点线只有一步之遥的话，那么徐子淇的起跑线则是被他爸妈擦了画，画了擦，凭借他的天生丽质、聪慧努力，加上风水师傅的一路助力，才让他成为了这个千亿儿媳。而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这位豪门阔太的生活与其说是 happily ever after， 还不如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嫁入李家十多年，徐子淇每次出镜都光鲜亮丽，富贵逼人。不管是满墙不重样的爱马仕铂金包，还是每季时装周最新款的高定礼服，手上的戒指从6克拉的鸽子蛋变成了20克拉的麻将牌，简直把豪门阔太这个词儿啊具象化到了极致。相比之下，电影 Crazy Rich Asians 的编剧脑洞那都开得不算大。不过聚光灯后，豪门也有豪门的烦恼。婚礼上，李兆基用100多磅金砖催生，简直就是给到了字面意义上沉甸甸的压力。徐子淇婚后一年就生下了女儿李希彤，这个李兆基钦点的名字谐音希彤，可见李家是多么的期盼男丁。不过李兆基对这个孙女呢却很满意，因为风水先生说她是观音座下的金杯所化，生下来第一个月公司就被她的好运带旺，赚过千亿。根据大师的说法，这种带财的好命不仅出生的时刻需要分秒不差，就连李嘉诚、徐子淇夫妻二人造人的时间都必须卡着点才行。也不知道他们每次黑修啊，是不是都要像古代皇帝一样来个起居住啊，交给大师过目一下。不过二女儿就没有这么好命了，就连名字希儿感觉都比姐姐敷衍了很多。而偏偏这时呢，李家的长子李家杰通过代孕的手段生下了三胞胎，都是男孩，一口气抱了三个孙子，这样一向不怎么受宠的长房顿时地位飙升，也给连着生了两个女儿的徐子淇带来了莫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有两个女儿嘛，咁都想下一个是细路咯，咁希望快啲啦。
他对媒体表示会尽快怀孕的，而港媒也拍到了徐爸徐妈求神拜佛，找各路大师布局开运，给女儿求子。也不知道到底是哪路大神起了作用，徐子淇呢，在2011年终于生下了儿子俊熙。从这个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李家起名啊也是严格的按照辈分来的，不过确实是男女有别。女孩的熙字是晒干了的晨露，而男孩的熙用《甄嬛传》里头话来说就是往事暗沉不可追，来日之路光明灿烂，所以赐名熙为光明灿烂之意。之后啊，他又生下了小儿子建熙，八年生四胎，两男两女，总算是完成了自己嫁入豪门的生孩子 KPI， 看似从此可以安心享福当阔太了。可是谁知老公那边却频频因为被抓包出轨成为了花边新闻的常客。话说年长徐子淇八岁的李嘉诚啊，曾经也是以老实沉稳、顾家爱老婆闻名的好男人，可是还是挡不住有钱和不花心不可兼得的定律。港媒呢一直传言说李嘉诚在婚前就有一个谈婚论嫁的空姐前女友，只是因为八字不够旺夫，被公公李兆基换成了各方面更符合风水师要求的徐子淇。但是啊，这对旧情人却一直是藕断丝连，不仅生下了一个女儿养在外边，还被网友拍到了一家三口同游日本。除此之外，2016年还传出了女星周秀娜携私生子逼宫的新闻。跟媒体的爆料人说，李嘉诚对周秀娜非常大方，不仅仅是名牌包包首饰买买买，还在国外给她买下了天价别墅，甚至还让周秀娜介入到了李家的产业投资中，俨然一副想要把她扶正的架势。不过这个举动遭到了公公李兆基的强烈反对，原因呢是徐子淇旺夫旺家，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那么小三周秀娜就根本甭想进门。可想而知， 随着李兆基的逝世，豪门恩怨的争产上位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
李登魁登过豪门，我就交还给我个仔，由家庭及家庭做尽的主席。
2019年，91岁的李兆基宣布退休，两个儿子李家杰和李嘉诚分别接手了香港、内地以及海外的产业，而他自己呢，则安心颐养天年。最后一次被媒体远远地拍到的一张照片，是他在香港半山的豪华别墅，坐在轮椅在后院休息，身边有多名护工和保姆相伴。多说一句，这栋豪宅啊，最初呢是李兆基在2010年斥资10亿港元买下了这块地皮，耗费10年的时间精心打造，保守估计花费了40亿港币。可是啊，这栋豪华如同行宫样的大宅，在好不容易竣工后，李兆基自己却从未入住。传言说呢，是因为某位风水大师在看过之后觉得跟他的八字不合，因此李兆基觉得不祥，所以啊，一直都坚持是住在老宅的。不管是子女还是好友，谁来劝说都没用。直到2024年，李兆基突发疾病入院治疗，出院后他一反常态，主动地住进了这间豪宅，结果才过去几个月，他就在里面驾鹤西去。这一段经历啊，再加上之前大师的预言，让李兆基的死更加充满了神秘色彩，可谓他这一生自始至终都和风水二字脱不了干系。说回最开始李兆基家在顺德祖坟的事儿啊，其实呢，在飞鹅山公墓里头，除了李家占据了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之外，另一处不亚于他家的吉穴，在上世纪末被人以百万高价拍下，选良辰吉日将先人遗骨放入。这个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迁坟的人名叫杨国强，之后他创立了碧桂园，成为称霸一方的房地产巨头，生意一飞冲天，还在2008年以175亿港元收购邵氏集团的 TVB 股份，其出手之豪爽不亚于当年的李嘉诚和李兆基。可是啊，这个被地产界视为二李接班人的杨氏集团，却在2023年传出暴雷的消息。有报道称，整个集团负债高达2700亿，创始人杨国强及其女儿杨慧妍移民海外。不过后一条跑路的消息被公司证实为假消息，但是整个运营出现大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盛极一时的碧桂园，在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当下已经是风雨飘摇，不管祖坟埋得多么好，只怕也难以再提供庇护了。据说啊，李嘉诚的御用风水师，香港人称陈伯的陈朗，在2003年病逝的时候，面对前来探访的富豪和明星们，曾经留下3句遗言：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们，是因为你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其实你们这些有钱人不是这一世修来的福物，而是之前多事积德行善，孝亲尊师，普济众生，这么一代一代积累下来，才有了这一世的好运。做生意要走正路，自己有种下福德，成功是早晚的事儿。走正路赚钱，立一个好榜样让人学习，这也是在造福。而走歪路的，福损很快，本来命里有万亿的福，减损成几十亿，还以为自己成功了，殊不知最后都会有子孙一点点还回去，得不偿失。而这个帮人看了一辈子风水的老人，对自己的一生只总结下了一句话：老天自有他的道理。李兆基的离世让曾经的香港四大家族中的第一代仅剩下了李嘉诚一人，也不知他得知这位相爱相杀了一辈子的老对头先一步而离去，会不会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苍凉感。也许可以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那段话为香港黄金一代的落幕做一个总结：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也是愚蠢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正在直登天堂，我们正在直下地狱。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